OK，好啊，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灵修啊，《创世纪》12章啊，我们在前几次啊，那个重点分享了《创世纪》12章1到3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耶和华呼召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特别要注意这里的说。只是啊，这些词都是来代表神在基督里面啊，来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啊。上帝在基督里呼召他自己的百姓啊。好，然后耶和华应许亚伯兰啊，七大应许啊，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啊。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最后一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在主日已经详细讲了，这个你最终要指向，听不清吗？声音不好吗？声音 OK 吗？古博弟兄？啊，好，OK，好，就是这个你最终是要指向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位耶稣基督啊。所以地上的万族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福啊，得福。然后在昨天的灵修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昨天听的人没有达到正常的量，所以有些人没有上来。昨天的灵修非常重要的，昨天我把主日一些要补充的一些内容是把它补充进去的，你们要去补听的啊。好，所以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啊，这句话已经反复出现很多次了。之前出现在哪里？挪亚的身上啊。挪亚照耶和华的吩咐去造方舟。如今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啊。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后面还会讲到摩西怎么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颁布律法，摩西怎么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造会幕，以色列百姓怎么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这些都是代表神的选民与神，就是你看到没有？前面12章1到3节，来神呼召亚伯兰离开，然后神与他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到第四节就是亚伯兰的回应，亚伯兰的回应非常的清楚啊，就一句话，就是神百姓的特征，神百姓的特征就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啊，这个吩咐就是命令啊。你看他神对亚伯兰啊这样一个两个神对亚伯兰之间的这个动词，首先是说。后面是第一节是说，第一节是讲到指示，第四节讲到吩咐啊，这些词都是不是仅仅是向他说话，不是仅仅是向他说话，我向你指示并且命令你啊，这些就是选民的特征，就是神与他的耶和华与他选民的特征，如同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创世纪啊，亚当一样啊，神要怎么样来吩咐和命令他，好。把那个4到9节这一块呢，它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是4到5节，第一部分是4到5节啊。那4到5节呢，就是讲了哪些人跟着亚伯兰去了啊？他不是亚伯兰一个人，对吧？哪些人跟着去了啊？跟着去了，他们往迦南地方去，谁去了？然后呢，中间呢是第6节，亚伯兰到了世界摩利橡树那里。第七节的上半部分，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中间，然后下一部分呢，就是亚伯兰在那里筑坛。亚伯兰在显现的地方筑坛，然后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然后往南地区。所以分成三部分，核心是中间，耶和华向亚伯兰的显现和他所说的话：“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清楚吗？这个结构啊，4节到9节的结构清楚啊。这4节到9节这一段，我们要分2次灵修来完成啊。对，所以我先把这个结构跟大家讲一下啊。好，然后我们有一个，因为在这个地方啊，这个。神吩咐亚伯兰要去的地方是哪里？迦南地啊，这个非常清楚啊，迦南地。所以在这里先把迦南地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把它做一个补充。迦南地， 在地理上的概念做一个补充啊，迦南地的含义非常丰富，但是从地理意义上，你要明白迦南地到底是一块什么样的地。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啊，如今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在的地方，为什么会被称为应许之地啊？当然，这个是从属灵的含义上，但是从地理的角度啊，你要知道它的一些特征，这块地图的特征啊。那么从这一块应许之地在地理上有哪几大特征呢？第一，它是三块大陆的交汇点啊，哪三块大陆？就亚欧非啊，亚欧非三块大陆的交汇点啊。那么福音呢，是要从这一块地方，所以它是你看三块大陆的交汇点，所以福音是从这个地方传向万邦啊，传向万邦。第二，这块地方衔接什么呢？迦南地这块地方衔接什么？衔接东北面的两河流域和南面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基本上的两个源头。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那个地理上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文明是从这里要起源的啊，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迦南地这个地方在地理地貌上，它位于大海、平原、沙漠、河谷、高山之间，它在地理地貌上它是非常丰富的。它位于大海、平原、沙漠、河谷、高山之间，所以这样一块非常窄的一块地方，它有丰富的地理地貌。这是第三个，第四，你现在打开来所看的世界地图啊，常常会把中国啊这个放在中间，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准确的，这是以前传教士为了迎合啊中国的皇帝他们的这种天朝上国的这种概念，他的话根本不是这样啊。那么你可能之前听说过，整个世界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我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资料啊，那这个资料呢，当然需要去查证啊，我也只是看到的资料，我也没有去查证啊。就是在每年的夏至这一天的正午啊，夏至这一天啊，就是农历夏至这一天的正午，如果在耶路撒冷立一个柱子，这个柱子是没有影子的啊。每年的夏至的正午，你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立一根柱子，这个柱子是没有影子的，所以常常会说耶路撒冷是整个大地的中心。OK，好，所以从地理地貌上，你要明白啊，神差遣吩咐亚伯兰去的那个地方这是我刚才跟你讲是地理上的，当然这个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从属灵上的含义啊。好，继续回来第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去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去这个动作包含两个，隐含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离开，是吧？第一个动作他必须要离开原来的地方，他才能够行动，他才能够行动。去，他从 A 点到 B 点，这就意味着他要离开 A 点，对吧？B 点是目的地啊，这是去这个动作本身隐含的。所以在前面在分享创世纪12章。啊，1到3节的时候，我讲了很多的这个离开本地本族，这个的离开基督徒的应用，就是神是，我不是上次详细介绍了本地本族附加这种异教的传统，就是他是要呼召亚伯兰，不是仅仅是从地理上离开本地本族附加，而是更加重从属灵上切断与原来那些传统一切的关系。OK，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当一个基督徒被神在基督里面呼召的意思，就是要离开原来的地方，离开原来的地方，不是说不仅仅是从地理上的离开，不是的，更加重要的是从属灵上的切断， 因为我们原来是在一个异教的世界当中出生的，我们原来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信仰是敬拜假神，是敬拜偶像的啊。所以你不要说我从来没有进过庙，从来没有烧过香，并不仅仅是指这些，但是我们是敬拜假神，我们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啊。所以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句话再次表明什么呢？当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亚伯兰是非常的清楚耶和华对他的吩咐的，明白吗？所以亚伯兰才会离开哈兰的啊。然后亚伯兰带了谁去呢？带了罗德，带了他的妻子撒来。罗德呢，在教会传统的解释当中呢，认为为什么会带罗德呢？罗德是过继给亚伯兰，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亚伯兰没有后嗣，罗德是他的侄子。那么罗德是过继给亚伯兰的，所以罗德就跟着亚伯兰一起去了。然后还有呢，他的妻子撒来。所以现在有三个人：亚伯兰、罗德、撒来。而这三个人都是处于非常怎么讲？当他们离开哈兰的时候，啊，你来看这三个人的特征：罗德的爸爸死了，撒来作为一个母亲没有孩子，亚伯兰要离开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这时候还活着。我们上次讲过。然后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年75岁，75岁在我们现在看来已经是老年人了。啊，在那个当哪怕你按照当时的人活得比我们现在要长，我们现在平均年龄是75岁啊，当时人的活的时间比较长，比如你算他是120岁，能够平均活到120岁，亚伯兰现在这个年龄也是中年。OK，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亚伯兰今后活了多少岁呢？活了175岁，所以他还有整整100年。但是你一定要明白，亚伯兰并不知道他的未来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寿数几何，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亚伯兰也好，罗德也好，撒来也好，我刚才讲了，他们是非常破碎的，没有依靠的。撒来没有孩子，罗德没有父亲死了，亚伯兰也离开他的父亲，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依靠了，他们往前走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区别在哪里？区别是亚伯兰蒙召，所以这里第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罗德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是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撒来没有蒙召，罗德没有蒙召，罗德和撒来是跟着亚伯兰去的，但是这个原则一直是从挪亚方舟一家八口来。神吩咐的谁是谁？是挪亚。神呼召的是谁？是挪亚。挪亚的妻子、挪亚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媳是跟着挪亚蒙恩，明白吗？所以你看第四节，第四节马上就开始应验了什么？其实已经应验了前面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就神赐福给谁？赐福给亚伯兰，但是透过亚伯兰赐福给他的家庭。我们常常讲，今天你是基督徒啊，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并不能保证你们生的孩子一定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告诉你，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你的孩子就一定是重生，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神告诉你，神的赐福，神给你的恩典会借着你的家庭延续下去，同样也会赐福到你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像改革宗传统他同意婴儿洗的原因啊，婴儿洗是一种恩悦的记号，就是指这个恩典在你的家庭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要给到你的孩子。所以你看到罗德是跟着谁去的呢？罗德是跟着亚伯兰去的，亚伯兰是跟着谁去的？亚伯兰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所以我刚才前面讲第四节表明什么？你前面1到3节神呼召选民，与他的选民建立关系，然后选民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行，这是上帝的选民的特征。那么将来罗德也好，撒来也好，他们要成为上帝的百姓，也要独自与耶和华建立关系，要独自去回应耶和华的吩咐，一样的啊。我看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啊。然后我刚才讲到，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要离开原来的传统。然后你会想，要离开原来的传统，为什么不早一点让亚伯兰离开？如果亚伯兰是婴儿，他离开多好呢？他基本上还没有被原来的传统所浸润，为什么要等到亚伯兰75岁？ 他已经在一个异教世界当中活了75年才把他带走。然后你再来看啊，常常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在谈到在家教育的时候，最典型的一个最常常用来反对在家教育的一个反对问题，就是啥？摩西啊，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埃及各样的什么知识多少年多少年。但是你为什么只从这个角度去想？你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摩西在埃及王宫待了40年，为什么神没有在摩西离开埃及？到旷野就呼召他的，而一定要让他在旷野再放羊40年，为什么？啊，等以后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经文当中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细节在那里面的。当摩西离开埃及逃到米甸旷野的时候，井边他将来的那些女，他所认识的米甸的那些女人，她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是什么？叫一个埃及人。来了一个埃及人，摩西这时候是个埃及人，明白吗？神之所以要让摩西在旷野放羊40年的目的，就是要让摩西离开他在埃及所接受的这些东西，一切的异教的文化的传统。然后亚伯拉罕他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才，他向他显明，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上帝的选民都有一个重要的神在他身上一个重要的工作，他必须要离开原来传统。这就是我为什么前面不断跟你们讲，不要做一个中国式的基督徒，中国式的基督徒。啊，谈到教育这些东西都是基于这些原则的。我为什么说在家教育？我说我不从，我不我不我认为你们的孩子根本不需要从小背唐诗宋词啊，学习论语啊，为什么不需要？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含着大量的异教传统。而你在你没有分辨的时候，你一股脑的扔给他，这是完全没必要。那么，除非你能够很好的去分辨，但是能够这么分辨的父母有多少个？啊，你能够把《论语》当中的每一句话都以道观之的来理解吗？很少。OK，好吗？好，所以亚伯兰离开的时候75岁，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带着他的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啊，这里非常重要，财物所得的人口是指仆婢，都带往迦南地去。这里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一点呢？亚伯兰。他们从他从乌尔到离开乌尔到了哈莱，在哈莱神一定也赐福他们家庭，所以他们家庭有一些积蓄的财物，他们离开乌尔一定也带走财物。而亚伯他拉这一家带着孩子离开乌尔，绝对不是一贫如洗的一无所有。然后他们到了哈莱，他们有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然后这里一定要强调，他们连哈莱所积蓄的财物所得人口都要带到迦南地区，什么意思啊？你会想到圣经什么样的经文？我们想想已经解经，已经解经，你马上就会想到什么？圣经什么样的情节与这个相类似的？我在主日讲到创世纪12章，讲到亚伯兰。讲到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在那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这个你要马上要对应的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吧？因为这个是两件事情是有属灵上原则的一致性的，知道吗？神的百姓要从那里出来，回到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也是要带走财物的。然后带走财物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埃及人为了欢送以色列人，把这些财物送给他了，这些财物成为以色列人的财产了。那个以后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讲啊。你们去想一件事情，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在埃及地，原来的你是个穷苦的做砖的奴隶，地位非常的低下，而且没有钱，整天食不果腹，吃很差的食物，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现在突然之间，你边上的那些富裕的埃及人都很富裕，他们把家里的金器银器都给你了。说你走吧，走吧，走吧。然后这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请问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在之前跟你们讲阅读，常常跟你们讲，你们要体会那个文本里面的人物的他的一个，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你读圣经一样的，如果你这时候是个以色列人，我跟你讲，你是在埃及给法老做砖的，做苦工的，没有钱的。这人那个时候是被法老苦待的，然后这时候呢，突然之间，他边上那些富裕的邻居拿着存折，拿着信用卡，全部拿着美金一叠叠的给你了，然后这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赶紧离开？怎么可能会有这个反应呢？所以你们的共情性不够啊！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拿着这些钱先去 shopping 啊！你怎么会先是离开呢？钱呢，一定要用了之后才能产生它的价值，金子又不能啃的。金子是要去买东西的，你一定是首先想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现在我要拿着这些钱去买地、去买吃的、去买好的东西，我想要买的一切东西把它买来，我怎么能够马上就走呢？但是神让他们第二马上就什么，马上就走了之后去旷野，有什么东西可以买？所以你能够理解一些人到了旷野为什么要发怨言吗？明白吗？身上带着很重的金银财宝出来了，这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的钱，竟然上帝把我们赶到旷野了。你理解这个意思吗？你们要站在以色列的角度上面去理解的。然后他们心里面为什么会有怨言？主啊，既然是这样，当初为什么要让我们有钱？现在人最难受的时候就是看着钱，但是没地方花，是不是？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好，那么这两件事情它是有相对应的。那么亚伯兰为什么神说亚伯兰妻子为什么讲他们一定要把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要带往迦南地去？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包括神为什么让以色列人带着出埃及的财物都要出来？这个原则什么原则？你们还记得当以色列当摩西去祈求法老说，求你放我们以色列百姓走，法老呢是一步步的退让的，对不对？法老有一次说不要紧的，你们呢就是你们可以去敬拜，但你们的妇女孩子先留在这里，然后不行是吧？所以你会看到什么？这里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上帝的百姓，你看。神呼召亚伯兰，亚伯兰带他的侄子，带他的妻子，然后带着金银财物，带着财物所得的人口，包括所得人口，包括仆婢，都要带到迦南地。所以这时候就是神要告诉你们听，我们一样一个人一块钱都不留在埃及，你懂这意思吗？凡属于我的人，罗德金是过继给我的儿子、我的妻子、我的仆婢，一个人凡属于我的一个人。一块钱，任何财物、任何人口都不会留在这里，都要带到神吩咐、耶和华吩咐我要去的地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离开是一个彻底的离开。我在这讲，这是个彻底的离我不再用这些钱，不再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身上的财物，也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但是我不再用这些钱。按照埃及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生活了，我不再用这些钱，用着埃及的生活方式在那里消费了。所有凡属于上帝所赐给我的东西，我所用的都是上帝所赐我的东西，都要为神所用，都要带到应许之地去，就这个意所以当亚伯兰将来在迦南的时候，迦南地的那些邻居很羡慕亚伯兰，亚伯兰是财主，其实没有什么好羡慕的。亚伯兰是有钱，是有很多的财物，是有很多的人口，但是亚伯兰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他已经这个动作就是告诉我一种宣告，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不仅是我人出来了，我所有跟着我的属于我的人口也都出来了，所有的钱我也都带出来了，往你所要吩咐的地方去。好，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个地，到了世界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好，第七节就是跟12章1节相对应的，前面是耶和华向亚伯兰说话，这里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里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耶和华后面还要向亚伯兰显现很多次，但是这是第一次。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所以我在那天主日讲到的时候，我跟你们讲，神对亚伯兰的施恩是什么？施恩，第一是上帝的说话，上帝的是亚伯兰离开本族，为什么他可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是上帝的话语对他的动力，上帝的话语的命令，这是第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上帝指示你要去地方，你要去哪里，你不要无所事事。上帝指示你要去的目的地，这是第二个恩典。第三恩典，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来亲手来带领你去到那个地方，明白吗？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走到了事件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特征啊，我稍微给你们再补充一个地理方面的知识。事件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特征的，事件呢基本上是迦南地的一个中心的地方。以巴路山，事件边上的以巴路山是整个迦南地的最高的山啊，所以它是可以俯瞰整个迦南地的。所以当亚伯兰到了事件这个地方，摩利橡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是迦南人住在那里。那时候异教徒从敌我双方的人口比例来说，亚伯兰只是一小部分、少部分人，而且是外乡来的人。而这个地方他已经进到了异教的中心了，迦南地就住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站在亚伯兰的角度，他这时候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是停在这里呢，还是要再去哪里呢？他根本就已经不知道。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向亚伯兰显现。神向他亚伯兰显现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明确跟他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要把这地，看到吗？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在创世纪十二章的1到3节，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1到3节，一共出现了呢？等一下啊。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1到3节，一共出现了6个词。等一下，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1到7节，一共有7个词，就是"地"这个词，一共出现了7次。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的1节当中出现了2次，创世纪的十二章的4到7节当中出现了5次。前面出现的地都是指你要离开本地，你要离开，对吧？你要离开这个地，然后一直到第7节，耶和华只是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地是什么地？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地？上帝分别为圣出来的应许之地。你离开原来的那个地。要带领你到一个新的地，这个地是被上帝单单划分出来的，好像在整个的板块大地当中，上帝用他的手指头把它划分出来的。这个地就是上帝要定下来赐给你的后裔的应许之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我等到明天会再展开一句。这个地要赐给你的，所以上帝很明确讲，我啊，主语是神，我必要把这个地赐给谁？你的后裔，因为他向他显现，就说这一句话。然后亚伯兰就在这个地方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坛，这亚伯兰筑的第一座坛，就向耶和华筑坛。然后从那里他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啊。这伯特利和爱这些地名都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但是这些地名在后面都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好，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又再次筑坛，这时候求告耶和华的名。好，坛代表什么？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第一件事情筑坛，对吧？那次主日讲到挪亚方舟出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整个新世界，当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所有人都死了，整个新世界得以建立展开的根基是什么？是挪亚筑坛，而在这个坛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挪亚所献上的祭物要蒙耶和华的悦纳。同样，现在亚伯兰进到了一个什么地方？一个新的地方。 这个新的地方，你们来看啊，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你把原来的那些异教传统通通切割，我要带你去的地方去，那你要带我去的地方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对不对？一定是更干净的地方，一定是更洁净的地方，不是的。神要把亚伯兰带到哪里？带到当时整个世界异教传统最污秽的地方。明白上帝的这个旨意嘛？上帝的旨意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你离开原来的传统，OK？你离开你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那地方是拜月神的。但是神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迦南这个地方，不仅也是一个异教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更加的罪恶满盈，是上帝最讨厌的地方。神要把他带到这里来，然后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呢？做什么？神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做什么？因为12章1到3节，神说什么？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兰从哪里开始？上帝已经赐福他了，赐福他已经在先了。那亚伯兰先叫谁得福？先叫谁来得福？叫哪片土地蒙福？蒙上帝的福，就是这样。神要让亚伯兰，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圣徒，首先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在这个地方来荣耀他的名。在哪个地方？在最黑暗的地方，最罪人最集中的地方，污秽最深的地方，要在这个地方荣耀他的名。然后亚伯兰就在这个地方筑一座坛，而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筑一座坛，你看，当挪亚筑坛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人，这是好像被大洪水洁净了。但是当亚伯兰筑坛的时候，在大洪水之后，这个整个人的败坏、属灵的败坏、最低谷的地方、最中心的地方，就在迦南地。然后亚伯兰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而且筑了一座坛，这里特别讲他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真理的旌旗要扬起来。坛在圣经当中可以直接预表教会。坛在旧约的筑坛就可以直接预表教会。筑坛是指什么意思？筑坛就是在这个地方定一个点，这个点在这个地方耶和华掌权，耶和华的名被彰显。就如同你今天到了一栋写字楼，这栋写字楼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然后你在里面租了一个地方，然后你在外面在里面挂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你说我们，你和两三个弟兄姊妹，你说我们如今在这里住敬拜耶和华，这就叫住的。然后呢，他在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然后呢，支搭帐篷。支搭帐篷代表什么？支搭帐篷代表什么？我今天因为是第一次讲啊，我明天还会再把它展开来讲。支搭帐，第一次讲，我把原则先给你们讲一下清楚。支搭帐篷就代表寄居生活，对，就对了，就代表寄居生活。虽然神带领亚伯兰到了这个地方，到了神所要吩咐他去的地方，但是亚伯兰明白他不属于这个地方，他是寄居的，他是天上的国民，他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支搭帐篷就是代表寄居的，他仍然是游牧的，是牧羊的，所以以色列人是牧羊的，埃及人是种地的，种地就是定居。牧羊人就是表明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我的。OK，好，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好，今天的这个4到9节啊，我给你们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我们看到亚伯兰离开了，亚伯兰去了，到了哪里？到了迦南，他带谁去了？然后第7节是核心，耶和华在摩利橡树那个地方向亚伯兰显现，并且明确告诉给他听，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筑坛回应神。亚伯兰在向神的回应，第一，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向神的回应，筑坛支搭帐篷啊，筑了2座坛，在这里已经有2座坛。啊，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属灵最黑暗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求告耶和华。好，今天的那个，我今天是第一天啊，等到明天灵修，我会把这一段经文再做一些应用啊，再做一些应用。今天是先把它解释清楚啊，解释清楚。